出埃及记第34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奈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神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表明神要重申他所立的约，接纳悖逆的百姓。在第一次立约时，实际的石板和字都是神的工作。现在神重新立约，却要摩西凿出两块石板，由神重新写上十诫。在神的计划里，人可以参与做一些外表的工作，但内容必须由神自己来决定。在第一次立约时，摩西担任中保，百姓参与了立约仪式。现在神只让摩西代表百姓上山，连约书亚都不得陪同，百姓只能站经远观神的作为，与神的关系又回到了他们刚到西奈山的光景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在第一次立约时，有雷轰、闪电、密云、角声、烟、火、地震。现在百姓触犯了诫命和典章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却是非常安静，因为神已经不必显出威严来让百姓认识律法的严肃，律法已经叫人知罪。所以虽然在这样的安静中，刚蒙赦免之恩的百姓却对神更加敬畏了。我们也常常犯罪，但每次被神挽回之后，对神的敬畏和感恩就会加深一分，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神宣告耶和华的名，就是应允摩西的请求，将自己的道指示给摩西，好让他更深地认识神。手的原文是单数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石板，表明这石板并不大，一只手就可以拿起两块石板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神所宣告的，就是摩西所求神指示的神的道，也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只有认识并遵循神做事的法则，我们的侍奉才可能蒙神悦纳。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把神的名字重复了两遍，所表达的意思就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迦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又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 面对悖逆的百姓，神却首先宣告自己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当人带着罪孽来到神面前，心里恐惧战惊的时候，神却向他们说出恩典的话，这是何等的宝贵而深刻。神乐意向人施恩，但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，神绝不降低对人公义和圣洁的要求。所以神接着宣告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该追讨的，神必追讨，但是在追讨之前，神乐意赦免悔改者的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三词连起来，代表各种形式的罪。直到三四代，指所有活着的子孙都会受到不肯认罪悔改的家长的不良影响，但神不允许罪的属灵恶果永远传递下去，只允许三四代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原文是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。神在这里的宣告成为神百姓的信仰宣言。旧约多次引用了这里宣告的神的属性。犹太教将六至七节总结成慈爱的十三属性。有些人认为旧约的神严厉，新约的神慈爱，但神从一开始就宣告，他既是公义的，也是慈爱的神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摩西听懂了神的话，所以立刻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求他继续与百姓同行，重新收纳他们为自己的产业。摩西的祷告表明他真认识神是满有怜悯、恩典和慈爱的神，所以百姓的应着景象反而成为摩西求神施恩的理由。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所以更需要神的同在，实行恩典的赦免和公义的管教。耶和华说，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。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我要立约，不是要立新的内容，而是重申原来的约。正如新约也不是有新的内容，而是有新的全能。人可以改变，环境可以改变，但是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始终不改变。神不是之前颁布的诫命典章全部重申一遍，而是针对金牛犊事件重申其中最重要的四点。金牛犊显明人的愚昧，不是不知道神的诫命和典章，而是不顺服神的话。所以神就把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最难顺服的四点提出来重申一遍。神所要行的奇妙的事，就是可畏惧的事，也就是令人凛然敬畏的审判和拯救，目的是让世人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 好认识他，归向他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，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。彻底清除一切偶像崇拜的痕迹，需要极大的信心，因为古人相信毁坏圣物会大大冒犯神明，导致神明的报应。以色列人如果能彻底清除偶像，证明他们完全信靠神。与迦南人立约的仪式包括承认他们的神，也就是敬拜别神。柱像只代表迦南男神的石柱，木偶只代表迦南女神亚瑟拉的木柱或树木，通常立于巴利祭坛旁边。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神。祭邪原文是嫉妒，就像一位丈夫不能容忍和别人分享自己所爱的妻子，神也不会甘心与别神分享自己所救赎的百姓，容忍自己的百姓走向灭亡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，又为他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神禁止百姓与迦南人通婚吃喝，是为了避免他们参与迦南人淫乱的偶像崇拜，以致在肉体和灵性上都行邪淫。当时的祭物在献祭后都会被当场吃掉，所以吃他的祭物就是直接参与淫乱的偶像崇拜。神重申的第一点就是要与迦南人彻底分别。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是因为受以前埃及遍地偶像的影响，他们所要去的迦南地的居民不但拜偶像，而且生活比埃及人更加败坏，所以神很明确地在各个细节上要求百姓与迦南人彻底分别。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神重申的第二点就是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神的诫命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结果以色列人就铸了一个神。所以神更明确地说，不但雕刻不行，铸造也不行，不但造偶像不行，造神也不行。神像原文可以译为众神的像，也可以译为独一真神的像。不管用什么制造方法，不管是为谁造偶像，都违反了神的诫命。你要守除酵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。凡头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牲畜头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公的都是我的。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它的颈项。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 神重申的第三点就是要守除酵节。逾越节和除酵节是连在一起的，但神要强调的不是逾越节的实际，而是除酵节的实际。神特别提醒这些拜过金牛犊的以色列人，已经脱离埃及的百姓不能再有埃及的生命，必须活在除酵的生活里，严肃地对付罪，严谨地守住自己奉献的地位。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。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神重申的第四点就是借着守安息日和三大节期操练信心和顺服。人与神的关系是不是正常，并不是根据主日崇拜是否敬虔，而是根据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地位，根据我们是否在日常小事中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第一个操练的是守安息日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，农忙季节收割的成败可能就在那关键的几天，但神却特别强调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所以每一次守安息日都是考验百姓对神供应的信心。第二个操练是守三大节期。在迦南地守节，往返路程需要2至6天，除酵节、七七节和收藏节三个节期本身分别是8天、1天和20天，而且都在收割季节前后。因此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，不是影响收割，就是容易被外敌抢夺收成。所以每一次守节都是考验百姓对神应许的信心。因为神说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。不但没有邻舍移动界石偷取土地，也没有外敌入侵。不但守节是操练，在守节时严格遵照神的吩咐，不随从迦南人献祭的恶俗，也是信心和顺服的操练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，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写在2块板上。神针对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失败，重申了诫命和典章的4个重点，然后由摩西将这些话写上。10条诫仍然由神自己亲自写在2块石板上，虽然百姓失败了， 但神的诫命和典章绝不改变。神是不改变的神，他的心意绝不会因着人的变化而与时俱进。这是摩西在神面前的第二个四十昼夜，也是神第二次对百姓进行彻底的试验。百姓经过了第一个四十昼夜期间金牛犊的失败，终于学会了在神面前安静等候。神就用摩西面皮发光来印证他的重新收纳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摩西第一次下山时，面皮并没有发光，因为当时百姓已经毁了约。现在，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印证了神对百姓的重新收纳，并且神应允了他的祷告。求你显出他的荣耀给我看。摩西的面皮上带着神的荣耀，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脸上满有荣光。真正的属灵伟人就像摩西，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不是知道自己面皮发光，所以有教养的做谦虚状，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发光，只知道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自己不过是神无用的仆人。发光原文的字根是角，意思是发出光辉，显出或长出角。角在古代中东是力量的象征，古人常用神明冠冕上的光芒或角来象征其全能。早期西方教会的圣经学者耶柔米在翻译拉丁文《五家大译本》时，把发了光直译为长了角，以表达原文的双关意义。因此，在许多中世纪西方教会的画像和雕塑中，常常看到长角的摩西。但在使用希腊文七十世译本的东正教地区，就看不到长角的摩西。摩西叫他们来，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，摩西就与他们说话。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，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。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，就用帕子蒙上脸。摩西用帕子蒙上脸，一方面是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摩西不想让以色列人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去帕子，及至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，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从这以后，摩西每次进入会幕领受神的话语，就揭去帕子，以致面皮发光。神用荣耀印证摩西是神的代表，就像月亮反映太阳的光辉，为太阳做见证。我们每天借着读经、祷告与主亲近，也就是在主面前揭去帕子，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因着神话语的光照，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成为基督在地上的见证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若不在主面前揭去帕子，就不能变成主的形状，在地上活出主的荣光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